大多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在这一种的夏令会或者冬令会中的专题并不是讲道性的，我们这样的专题乃是重在教道性。在这样的专题是盼望在比较在经历或者在侍奉的实际应用上，能够在主面前一同有一点的交通，一同有一点的寻求。所以像我们这一次的专，这一次夏令会中间一共是五个不同的专题，也照着弟兄姊妹你们在主面前以往所蒙的恩典和今天所有的盼望来参加各个不同的专题。在我们这一个专题的里面，我们是用雅各这一本的书当作我们的蓝本，但是我们所注重的乃是来看到基督徒灵命的经历，基督徒灵命的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都知道，虽然一般世界上的人把基督教放在世界各种不同宗教的里面当作宗教之一，但是在我们所领会的人里面，我们不承认这是一种宗教，因为这不仅是人在生活中的一种团体，也不仅是人想象中的影响人生哲学的那一种的盼望。我们乃是说，我们乃是进到这一位又真又活这一位活的主的那里。我们今天蒙恩了，不是去加入一个的宗教，我们乃是与这一位创造万物，今天还管理着万物，在宇宙中间有他确定的旨意，并且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来管理万物，来行作万事的神，我们和他有关的。所以我们蒙恩了之后，不仅是一种单单人生的依靠的问题，也不是单单社会中间一个活动的问题，乃是我们在灵里面因着认识这一位神有了一个基本的改变。这一个的改变超过了人在世界上任何不同的改变，这一个的改变超过一个人在学业上进步上的改变，超过一个人在职业上所有的改变，超过人一个人结婚了有孩子了那一种的改变，那一种的今天我们所得的改变，乃是在生命的里面的那一个最大的改变。我们有了这一种的领受了，得着这对于这一位的神有所认识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说，神在我们的身上要照着他的旨意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这一个神来做工的时候，还不仅是叫我们对着他有所理智上的认识，并且在经历上所有的体会。由于我们所信的不是一种宗教，那是实在的一位神，我们信了之后，在我们身上是得着这一个的生命是这么大的改变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对着我们所信的这一件事有太多方面是我们不领会的，有太多方面是我们没有经历的。我们是让主还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盼望去认识他，盼望再一步的去经历他。那么这一种基督徒在神面前所谓的生活，按照大体方面来说的，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对于的真理上的认识，第二方面由于在圣灵里的经历。一个基督徒必须在这两方面是互相并行的，如果他在真理上不够有认识的话，和认识神的心意不够确定也不够仔细的话，他单单凭着他所感受的，常常他会到了一种错误的境界，他自己还不知道。特别我们会发现，就是基督教在中国100多年来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例子，那一些真正是爱主热心的人，他在真理上不够了解，以至于他们所表现的，他们所生活的，有许多地方叫别的人不敢能够尊敬他们，反而有许多在别人身上就成为人信主或者爱主的绊脚石。这不是圣灵有错误， 这是因为他自己真理上不够认识，他以为是主带的，其实是受到他个人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真理上有所认识，这一个真理上的认识不外乎就在这一本圣经的教训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在真理上去了解和认识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相当的死硬，这是相当的冷酷，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还可以，不大能够维持的长久。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神所带领的里面的，当我们蒙恩了之后，是我们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就我们生命改变了之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受他真实的带领，以至于在灵命上有了一些的经历。这一种的经历才叫我们去体会真理上所讲的，这一种的经历才会是一步一步到更深更广泛的境界。这是一种圣灵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经历上所谓的学习。今天在中国基督徒的中间，特别是在受过一点教育的，好在北美查经班一般的里面，大多偏重在真理上的认识，而忽略了经历上所谓的体会。所以这一个真理上认识的时候，因为是大家是读书的，对着研究事情很有兴趣，所以一来到神的面前了，看着圣经里头有这么多的真理是我们不了解的，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圣经真理上的认识。这是一件好事，但这一个不够平衡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在真理上这样只有学习，而在经历上没有那么配合上的话，他如果到一个孤单的地方，或者他遭遇到一点逼迫和为难的时候，这样的人很难能够站立得住。今天大陆30年前所发生所遭受的事，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的警戒。当初有好多蒙恩的人也是偏重在真理上所学习的，但是等到大的逼迫来的时候，难得有多少人能够站立得住的。所能够站立得住的，还主要是在里面经历中间，他体会到这位的救主，经历中间他认识这一位创造万物的神，在经历给他大的帮助。我今天7点不到1点会跟你们讲一点大陆访问记，这有好多人要求的，因为我刚刚去过了大陆，回来还不到一个月，并且我也接触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所以有人要求我讲，我这里稍微先提一下啊。我去遇见有一位弟兄受劳改好多年，在劳改的时候他就说，主如果不保守他，3条命就没有了，在劳改厂里头1半以上就能饿死的，感谢主，主保守他了。而他在这样劳改这么长久里面，他就对着管理他的人说，他说我是真基督徒，不光我是基督徒，我是真基督徒，你们在我身上再不变再有盼望，我会放弃我的信仰。而他所以在这样艰难困苦中间还能够持守信仰的，他主要是灵命上的经历超过真理上所有的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是很盼望，也是我心中很重的一件的事，我们今天在一个金钱平安的光景的里面，没有遭遇到多少的风波，没有遭遇到多少的艰难，主真是像一个苗一样，秧苗一样的这个很好的环境里来栽培我们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不是单单偏重的真理上的学习，也必须在经历上让主带领我们，就我们经历上有所体会。那这就是我们一点的盼望，我们在这4次的里面能够和大家一同交通一点基督徒灵命上的经历。要讲到基督徒这一个灵命上的经历，我个人也是有一个附带的盼望，对着圣经的认识有一点的帮助。所以我们就选了旧约的雅各。我们上一次的夏令会的里面，在专题的中间是讲诗篇，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呢，从创世纪开始有了历史的属性了之后了，然后就讲到诗歌类的5卷，约伯记、箴言、传道、诗篇、雅各，在那5卷的里面的，他都用诗歌词赋的笔法来写的。 我们来讲到这五卷用诗歌词赋笔法来写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了，从创世纪开始到伊斯帖，那是讲到历史书，它是在从外面的只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只给我们看见神在人身上如何来光照人的，如何来带领人的。这是从神的观点来说，照我们来说是客观的，是在我们蒙恩的人说是在客观方面来看见神在圣徒身上所有的工作，圣徒身上所有的带领。这样一个蒙恩的人，经过了神这一种的光照，经过了神这一种的带领了之后，他里面的感受是如何？他感受了之后，他在神面前所经历的，他所发表出来是如何？关于这一方面，就是诗歌类五卷所讲的。这五卷的圣经来讲的时候啊，他是用诗歌词赋的笔法，把一个受过主带领的人从他经历中间体会到主的带领，而在每一个经历中间的时候，他的感受与经过他的经历，他以后所进到更深一步的光景，他就用这一种的笔法把它描写出来了。所以这五卷的圣经是从基督徒主观的经历来讲的，不像头上几卷的历史书是从客观方面来指导的。那在这五卷的里面呢，我们上一次去年是讲诗篇，我就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去年参加我们这一组的啊，请举举手好吧，去年参加我们讲诗篇的那一组的。好，我不知道能不能一个人来问，我们就当时讲过说要你们在这一年好好把诗篇好好读过，不知道你们读得怎么样。我们啊读得不好。我们再三的提说这不是单单一个讲道啊，听过就算了啊，听了好点点头，听了不好摇摇头就过去了。我们呢是盼望是一种的教导，是帮助弟兄姊妹就以后自己好好去追求的，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么好，我们这一次也是要求弟兄姊妹啊，这一次我们聚会过了之后了，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再好好去读那个雅歌这一本的书。这一本书去读的时候，虽然只有八章，你能够很快的照着没有多少的时间就能够读过一遍，读过几遍，但是里面的内容也一直等到我们到主的面前，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领会。因为他到了最后，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他那里就讲到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那一个的受主带领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旷野去见到主的面。所以到了末了的时候，他说主啊，愿你快来，盼望主快来，快来在那一个香草的山上。那是讲到一个人在那地上的经历，已经受主的带领，可以说到了各种的经历都有了，到了成熟和老练的境界了，他只有一个等候，等候主的来把他身体改变，把他提到永世里面，永远与主同在。所以这样的话，你我看见的，你我去看这一章一卷书的话，它是包括了基督徒一生所有的经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不光是十几天的功夫把它读一遍了，也不光是一年去读了，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里面，我们要去读，一面去对照在当初蒙恩的圣徒他如何受主的带领的，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来看，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也同样的带领我们，把我带领今天在哪一个的境界，今天叫我学习是在哪一方面的，这是读雅歌所该有的一个的态度。那么我们去读雅歌这一本的书呢，因为要既然要用雅歌当作我们的蓝本的话，我们必须对这一本书有所了解。这一本书我们要去了解的时候，头一点我们要了解它的题材，它是用诗的那一种的题材来把它写下来的。所以用诗的题材去写的时候啊，它并不是一种的真理上理论上讲解的笔法，它也不是历史上记载的笔法啊。我们以前提过哈，圣经中所写的笔法一共有四类，头一类是历史上的记载， 清清楚楚交代得很清楚的。第二类乃是理论上的教导，理论，你像罗马书完全是理论的，所以罗马书的话你读过法就会知道了。你从法律方面的眼光去看罗马书，在理论上的争辩，理论上的讲解是非常的仔细，也不容得人去反驳的，那是罗马书。第三类的书所就用的笔法就诗歌词赋的笔法，这种诗歌词赋的笔法我们去读的时候啊，要去意会它，还不仅是历史的笔法去明白，不仅是理论的笔法去了解，乃是要去意会它这个话语中间所含的含义是什么，它话语中间所有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读过诗篇都就会觉得难的啊！我去年跟弟兄姊妹讲了，读诗篇一种最坏的读法，就读得多有两节圣经很受感动，哎呦好高兴得不得了，这读诗篇最坏的读法。你刚刚蒙恩可以这样的，你如果蒙恩有过三年五年之后读诗篇，只是因着他几句话感动的，你是把太多的宝贝都丢掉了，只是捡了一点零碎的东西。你读诗篇的话，你必须要先要硬着心，不要心松手感动，用你理智上去分析，看见他所讲的重点，找到他的路线，然后在那一个的看见的时候，再去第二步去看他这里所讲的内容，不光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内容指明到耶稣基督是什么的。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说的，和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所说的，诗篇中凡是指着我的话，圣经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你要把诗篇的内容读了，然后去读出来的这个诗篇所讲解的耶稣基督是什么，这个第二层读过了之后了，你如果能够了解，你再要来读诗篇，有种很安静平稳的心的里面，让诗篇里头的感觉从你心灵里头流露而透出来，你就能够经历得到基督灵的那一种发表。只有到这一个灵的发表从里头读出来，诗篇在你身上才会有大的帮助。那这是读一个诗篇。雅各这一本的书和诗篇不是那么完全的相同，雅各这一本的书乃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受到主的带领，从他自己的感受中间来讲出来的。你去读的时候要注意得到，他有许多的话是断断续续的，好像前后不太有关联的，但是他绝对是有很周密的构思，思想的构造非常的周密的，他说的重点上他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在里面的，切切不要以为他是那个断断续续的。所以你要头一个要了解他诗歌词赋的笔法，说出一些的他的感受来；第二个你要去注意他的路线上的那个的过程，然后你会经历得到圣灵在他身上，今天同样在我们身上，他带领的点到底是什么。第三，读诗篇是难的地方的啊。像我刚刚读说圣经一共有四个笔法，第四个笔法我还没有讲，就那些表号和预言的，这就是读启示录的难处。启示录的里面不光是讲预言，比启示录都用一种的表号，用那种 symbolic expression，这种 symbolic expression 是在我们圣经不太熟的人身上最难读的。而在雅各这本书里头，在旧约五卷诗歌类书的里面，那个雅各是比较多这一种表号的说法。所以这一种表号的说法像我们读启示录一样，必须要找到圣经的根据来解释，不要找到我们的猜想啊。有一些查经班跟我讲说他们在那读启示录，我都是讽刺他，我说你们胆子好大，竟然敢读启示录了。我要先请问你，圣经的前头六十五卷读得怎么样？前头六十五卷没有好好读的话，请你不要读启示录。你去启示录读出来只有自己去猜想的，什么有云柱了，有烟了，是原子弹爆炸，那是乱讲，那是完全是乱讲 啊，圣经里头那个所讲的，你必须要用圣经里头的真所解释的话来解释就是了。其雅各这一本书我们去读的时候也必须要了解，它是有一种 symbolic expression， 有好多所提的事情要去找出它的意义来，然后才能够领会。再有一点，诗歌他来写的时候不光用诗歌词赋的笔法，他乃是用人中间的感情的那样的往来，爱情之间的往来而已的读法。他那里所说的乃是男女之间在感情中间所有的那些法表。这样我们去读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记得这是一个蒙恩的人讲到属灵的经历，而不是人世之间那些爱情的一本小说，或者那爱情那一种的描写。我们要超越过人之世之间所有的感情上的领会，透过这一个了来领会它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的雅各这一本的书才比较能够读得懂。那么雅各这一本书去读的时候，有两个读圣经的人领受。这一个要我们好好自己读了才能够去分辨，但是很难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把握他到底当初写的时候他所用的那个做法是如何。他哪里两个呢？就一个的意思，一个读一中的读圣经的领会是雅各这本书是两个人之间的那一个来往的关系，有另外一帮人领会是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三个人，一个是苏拉米女啊，是那个的女子，这是一个王，然后是一个牧人啊。所以他们有的人是这样领会的话，这一个的苏拉米女子是被牧人所爱的，她也是爱那一个的牧人，所以她和这一个她的良人之间有非常好的感情上的来往，但是王又是欢喜的这个的女子而嫁在当中，照今天的话说，三角恋爱啊，三角恋爱。那这是一种的人的领会法，另外一种的领会法，它乃是苏拉米女和所罗门王之间的那个的领会，那个的关系。而这一个所罗门王在那个女子身上所显出来的，他大多的时候不是用王的那样地位和威严，他是用一个普通人的那个感爱情中间所有的表现。所以那一个的王就是那个牧人，那个牧人就是王，是两个人的，并不是三角恋爱的。那我个人去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第二个的说法比较是合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交通的时候，那是用第二个那个观点去看的，不是用头一个观点去看的。我从第二个观点去看的时候呢，那就是说一般说大多的人是这么的领会，那一个苏拉米女就是从一个蒙恩的人所有的发表，那所罗门王或者那一个的牧人就是我们所爱的也是被他所爱的那一位的主耶稣。我们这一位主实在是位奇妙的救主，他一面是一位救主，一面是一个牧人，他也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也坐在宝座上威严的王。我们这一位的主包括了各种不同的表现，这是在每一个蒙恩基督身上对着主都有这么的领会的。所以从这两方面的观点来看的话呢，我们来看就这一次我们要看的灵命的那个的经历。好，我们发给大家的那个的讲义，这一个的讲义灵命的经历，它这里的段落是做给大家做参考的。这个的段落乃是有一本书叫做歌颂之歌啊，歌颂之歌这一本书里面的段落，那我是印出来了之后，不过叫弟兄姊妹的参考。他这一个歌颂之歌这一本的书是尼托森先生所写的，他讲到所有的记录，我们收书部还有，我以为还有很多，实在不太多了，你们我也建议你们能够去买一本，能够看他里头所讲解的。那么他那个段落的分法，大家都用查经的笔法来分啊，用查经的笔法配上了经类的笔法了，那么这一个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在中文的里头分出来只有两本书比较是好的，一本是歌颂的歌，一本是戴德森先生所做的许牧师弟兄翻出来的，在香草山上 啊。这一本书我们这里没有，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买这两本的书。香草山上戴德生做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本的书。那么我们今天盼望说来交通的时候，从经历上方面来看，我就再另外写一点的讲义，我们大家来看。我想我还没有讲到那个本身之前啊，但这里头一个大的段落，我要跟弟兄姊妹先看的，我们把圣经翻出来，好不好？雅各，雅各，差不多的人读经的人，在这一件事情的意见都是相同的。头一个大的段落是从一章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一章二节到二章的第七节，这是他的段落。一章一节是他的总题啊，还有他的题目。二节开始才仔细的讲到这个蒙恩的人在主面前和苏拉美女在这位所罗王面前所有的那样的感受和他经历上所有的领会。为着有一些生等着我们领会的经历，也必须领会到圣经的本身，有一些的方言的东西我稍微提一下，好吧？所以你们如果有笔记的话可以把它改一下。好，有一件事我们读要读的话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他的单数和他的双数。他如果是单数的话，那是知道一个人的，他的双数的话就不知道是一个了，可能是多的了。这个就关系到一个在这里所讲的人的经历方面的。我在这提哈，头一个就是第二章第一章第二节，愿他永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必就更美。这个爱情是多数的啊。然后在第四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这个爱情也是多数的。再有在第六节的里面，第六节的里面，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谋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多数的。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个葡萄园是单数的。然后第八节最后一句，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这个牧人乃是多数的，帐篷也是多数的。所以这里要注意，这个的牧人并不是指到那一个女子所爱的那一位的良人，他是指到整个的有好多的牧人的，他不是指的一个。再一个就是在第二章第二节，我的佳偶你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里，这一个的女子是多数的。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祝福你，这个羚羊是多数的，也是多数的。 OK， 好，第二节的事情它的翻译上啊，翻译上的意义上我先讲一下。第五节，一章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你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祭达的帐篷。祭达的意思是暗室，暗的房间啊，房间里都没有灯光的，祭达是暗室的意思。第二处是第七节最后一句话，好像蒙着脸的人，蒙着脸更好翻作流离失所，他是流浪在外面的，不光是蒙着脸蒙羞，对他的环境中间没有固定的住处，流离失所的一个人。再有第十三节，这个要紧的，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这个怀更好翻作两胸，两个胸，胸间的。好，我想主要的就这几个。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它里的内容，好吧？就是知道它灵命的经历。在这一个的经历的里面，我们要看见很稀奇一件事。这一本的书在旧约这五卷的诗歌类的里面是最后一卷，啊，是最后一卷的。在那一个的最后一卷，它已经有了诗篇那样的经历，然后到最后总括起来，把基督徒在神面前蒙恩的经历述说出来。但是 他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讲到蒙恩之前在罪恶败坏中，他也没有讲到他如何在败坏中间蒙到光照而转变过来的。他一开头的话就是说，愿他永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愿意和主之间有亲嘴的那样的交通。所以这里这一卷雅各这个书，它并不包括得救之前犯罪的光景，也不包括刚刚蒙恩所有的光照或所有的改变。他乃是知道在神面前受主的带领，开始有了复兴，有了复兴。我们去看基督徒的经历的话，也会看见的，大多一半以上基督徒在刚刚蒙恩的时候有了非常强烈的经历，但这一种经历维持了不太久，过一段时间就渐渐地冷淡下去，最少不一定冷淡，最少是平淡。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哎呦，味道是新鲜的不得了，喜乐是又喊了又叫的，那是不得了。刚刚得救的时候，在神的这个心愿，我就马上要做传道，哎呀，什么东西都丢掉了。但是可能过了8个月，可能过了1年2年，到外头环境上找多一点了，被这个人也讲讲，那个人也说说，慢慢慢慢都回到怀疑，慢慢慢慢甚至信心上都有所摇动。你刚刚得救那一股的劲儿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大部分基督徒是如此的，只有少数的基督徒一得救是一直往前跑的，没有当中的中断。所以在基督徒的身上呢，雅各所讲的开头那个得救的光景，那一个都是兴奋的光景，它不在里面。你或者是很特别蒙神怜悯，一得救就起来爱主，那么就很好，得救过了之后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了。你也可能得救过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冷淡下去了，但是经过主的带领把你复兴过来了。所以这一本雅各书所讲的是从复兴过来的开始，从那里来讲起的。这一个来讲的时候，他头上一开始我们会看见头一段的里面是头一次的追求与满足，是从1章2节到2章7节。我们去看整个这一卷书会发现呢，它有几个的阶段，大家读过的话就会发现它里头有几次提到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总有讲过一段时间了，他有一点安静，静默一段时间。像诗篇的里头有一个希拉，我们读诗篇是吧？有个希拉，这个希拉就是停一段时间，不是中断啊，不是中断。这个停一段的时间，乃是把前头的话再一次的反注，再一次的领会，再一次去感受它。感受过了之后呢，然后再开始下面的话，它不是当中断掉了，乃是把头上所有的经历好好安安静静的好好去享受一番。这里也是一样的，受过主的带领到一个的境界了，然后在那里有一段时间停留，所以他就喊着说，耶路撒冷女子啊，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是经历中间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灵命上的。那么这一段就是在2章7节，是从1章2节开始到2章7节，是基督徒灵命上头一个的阶段。这一个头一个阶段是他第一次的追求和追求之后所有的满足，这个经历上的。在这里这一段的经历的中间，主要有三个大的小的段落，小的方面的经历。头一个那是灵力的复兴，第二个那是交通中的感受与学习，我等会儿给大家看的，第三个然后才是满足的享受。它是注重的那一段时间是灵力面所有的复兴，那一个复兴过了之后所带进来的乃是和主之间那个最亲密的交通，在交通中间有所感受，在交通中间就学习受主的光照， 也学些受主的指点，他有新的学习。当他有了这一方面的学习了之后，然后他就进到一个境界，在头一个阶层的里面的受主的带领，到了非常的满足，以至于他里头的喜乐。那么这是基督徒头一段所有的经历。所以在这一个经历的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乃是两个强烈的心愿。我已经在查经班中有好几个地方，如果我也注重一点灵命的话，我从开始从这里讲起的，就雅各第一章的里面第二节开始，他这两个心愿怎么说呢？头一个是愿你永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第二，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两个的心愿，这两个的心愿，头一个心愿我们很清楚能够领会的，第二个心愿要注意，他并不是愿意主来吸引他，乃是愿意他快跑的来跟随主。两个不同的心愿啊，头一个那是愿主来用嘴与他亲嘴，这一个主与他用口与他亲嘴，他这一个的亲嘴这一件事，就是用诗词的笔法来讲的时候，表示出一种的意义来的。头一个我们都能够知道，东方也好西方也好，亲嘴乃是一种爱之间的那样的表示。第二，亲嘴绝对是个人的，绝不能有第三者的掺杂，就不是接到第三者的转递，乃是那一种直接的。第三，那一种的亲嘴乃是非常的紧密啊，是非常的紧密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的苏拉美女，也是说到一个蒙恩的人，乃是不知道为着什么缘故受到神的带领，他忽然来了这个的心愿。像今天腾弟兄上午来讲的时候，他头一点提到的时候，乃是提到一个人在侍奉中是被动的，没有一个人基督徒在侍奉中是主动的，绝不可能有一个人侍奉中是主动的。一个人得救是被动的，一个人爱主是被动的，一个人侍奉主是被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哪有一个人忽然想起要信耶稣了，所以你去信兴趣了，有没有？我们都是价值很大，这个人请我我也不理，那个人又我也不管，乃是给人又拖又拉的，在拉去的，勉勉强强我们在信的，哪有一个人信主是主动的？没有，我们信主都是被动的。我们一个人起来侍奉主，腾弟兄说了，完全是被动的。如果不是主来感动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心起来侍奉主的。是照样的，一个人的爱主完全是被动的。在这里乃是圣灵的一个的作为，哪一个的圣灵，可能是借着在灵里头的感动，可能是借着别人的劝勉，可能是借着在聚会中一个光景，可能是借着你看见某人身上的见证，也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这圣灵就凭着这一些主动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里头有了一个的心愿。这一个的心愿有了之后，他马上就很强烈的心愿，他并不是慢慢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是启示录就会知道了，主最讨厌温水。老弟家的教会啊，你不冷又不热，主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活热，也巴不得你活冷。那怎么主耶稣还要人冷呢？冷比温还好一点，冷的话知道自己冷了，温的话还知道不错了，知道不错了。不错的人难得能够蒙更深的恩典，难得。可是我们不是要劝人冷，但是我们要劝人避免温。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圣灵做工的话，一开始就是强烈的，切切不要有一个的作为，哎呀我这些人很冷淡了，看我慢慢追求追求，过了三个月大概我会热心的。你不要这个打算，圣灵如果做工在你身上的话，你有一大堆软弱的理由，你思维有一大堆捆绑你的那些的事物，你如果圣灵之功一下子起来了，你灵就起来了。 这基督徒身上绝不是天然的，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是超人的，是神所做，不是人所做的。人要烧水的话，这要慢慢热的，从冷地方慢慢烧温，温地方慢慢就烧开起来了。圣灵出工的一下子就是热的，而这一个圣灵热并不是说你老练，也不是你刚强，那是你里头有个强烈的心愿来到主面前。这一个的心愿在里面大体总是这两类，头一类愿意和他之间有一种亲密的交通，与主亲密的交通，而这个亲密的交通是相当有理由的，是相当有原因的。当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受到圣灵的感动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只要稍微有那一点的安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以受到感动有一些的原因出来的。他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他的原因乃是有三个，头一个你的爱情必就更美，第二个你的膏油馨香，第三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也就是这三个原因感动了他，所以他就愿意与主能够融口亲嘴，有了亲密的交通。我只能够简单的讲啊，我们不是能够仔细的发挥了，否则是没有办法。你的爱情必就更美，你的四世纪第九章能够看见酒在圣经中乃是叫人喜乐啊，叫人喜乐。我自己家里头是喝酒的世家，我的祖父每天晚上都要喝酒，我的父亲也是每天都要喝酒的。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以前的时候每一天最少一斤酒，晚上大概要喝一个小时，喝到一个地步都是醉醺醺的才算数啊。所以我小的时候都不懂为什么英国他们这么爱喝酒，我是到现在一直是守住一个律法，我是一口酒都不喝。但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但是我怕给人不好的榜样。我问我的爸爸为什么喝酒，他说喝酒很好，喝酒你有忧愁的时候啊，又以酒解愁，你如果快乐的时候啊，喝了酒就更加的快乐，所以你愁也好快乐也好喝酒都好的都好的。所以他每天都要喝酒的。圣经里头的确酒是叫人快乐，但是酒的快乐是短暂的，酒的快乐只是人的情绪上的快乐，不是把事情上的解决。主的爱情不光给我们情绪上的快乐，那是基本事情上给我们解决。我们说的蒙恩的快乐绝不单单是情绪的，那是事实的，乃是我们的罪蒙到赦免，乃是我们就全并做神的儿女。这一个都是他的爱中为我们所成功的，为了这一个缘故我们才觉得快乐，因为他的爱，他爱情比酒更美。第二，他的膏油馨香，膏油都是在旧约圣经中都是受膏的，用油来倒的，油在圣经中都是代表圣灵。旧约中间呢，我们会看到三类的人才有资格受膏，头一类是君王，第二类是祭司，第三类是先知。这
内容还没有结束，请您再从反面开始继续收听。
觉得他是被神所高的，在人千万人中间是最高超的一位了。因着这一个缘故，我们能够亲近他的话，这是我们的福分。哎呦，第二个，他还是一位的祭司，祭司就是神和人中间的媒介，人的软弱能够借着祭司向着神祷告，神就这个祭司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恩典来解决我们的难处，供应我们的需要，然后祭司又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带到神的面前。祭司就神和人中间的媒介，这一位的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祭司。从来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只有借着我们这一位的主才能够到父那里去的。而他这一个是他的爱，这一个乃是他在我们身上那个大的恩惠，大的恩惠。因此这一个叫我们的里头真是愿意和他有亲密的交通。不光是这样，他还是先知，他是指教我们的。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有太多的事我们不知道如何往前去，他就来指教我们， 而圣经中的先知不光是指教，乃是他的话就是粮食的供应。单单指教不过是理智上的讲解，但是属灵的话一定就是粮食，一定是粮食。不光是理智上的教导，还是粮食。是旧约的时候了，到人到列王记和历代志，我们就会看的以色列百姓啊，他必须要有先知在他们的中间，不光是为了指点，是神借着先知在他们里头刚强的，叫他们复兴起来的。也有先知所讲的话，不光是一种的光照，也是带着一种的微样的粮食。那么这一位的主耶稣，他也是我们的大的先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需要他来指点我们。每一天在他的面前，他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粮食。因为主这三个的身份呢，我们会在他的膏油馨香，第三他的名如同倒出的香膏，名就是他的代表啊。我们都要知道哈，圣经是东方人思想，不是西方人思想。西方人生个孩子叫他 John， 也不知道 John 是什么，叫他 Paul， 这个 Paul 也不知是什么，反正爸爸叫 John， 叫孩子就叫 John 了。我们中国人的东方人的思想，名字都有意义的，名字都有意义的。我插进去跟你们讲一个笑话，也不是是个真实的事。两年前我那人回过去，从香港进去的，从深圳进去的时候，海关的人移民局中国这个政府的人就跟他要谈话，又问他你丈夫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丈夫叫林三刚啊。他说三刚什么意思啊？三刚什么意思啊？我那人知道麻烦了，是他说三刚就是君臣啊、父子啊、夫妇啊。那个人马上跟他说，这是完全封建思想，什么丈夫是太太，是丈是妻子的君是这个刚，这君王是是臣的刚，这个是完全封建思想。现在男女平等，一等平等。那我那人就说，哎呀，这个是，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丈夫当初取什么名字的，你何必再来一个政治课，一进去就上一道政治课。那这是名字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是个那个插出去的事情就是了。圣经的理念呢，跟我们东方思想一样，每一个名代表它一个意义。我忘记了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说理上追求，我们圣经上好好去找，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新旧约里头找到127个名字都讲到主耶稣的，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主耶稣降生的头一个名字叫做耶稣，第二个名字叫做伊玛内利，对吧？这两个名字，一个就是阿尔法，一个就是欧米伽。主耶稣后到地上来了，和我们的关系头一个的名字叫做耶稣，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他最后一个名字是伊玛内利，叫我们和神不光是同在，中文的翻译乃是和神完全一样。这岂不是主的带领吗？先把我们的罪恶救出来，然后救到一个地步，我们和神完全的相同了。是这就主耶稣的名字。你大祭司也好，君王也好，你是宗保也好，你是羔羊也好，这一些的名字都是把主耶稣某一方面的意义发挥出来的。所以这一些的名字，在一个蒙恩人身上，只要遇见过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了一两个的作为了，每一个作为都说出一个名字来，他的名如同倒出的香膏。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一个人就有一个的心愿，愿意和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他讲到这个三个理由了之后，然后讲到一个结果，他说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你这一位主太大了，你这一位的主不光是我能够爱你，每一个受到你带领的人都爱你的。那这是一个的心愿。第二个的心愿，他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所以这里的心愿不光是一种和主之间在交通中的享受，那是进一步的，他要快跑的来跟随。为什么一个快跑跟随？因为与主有了亲密的交通的时候啊，就不要跑了，走路都不要走了，对不对？是最亲密了。基督徒经历就是这么特别，你越与主亲密，进到一个地步，真是就跟你连起来的交那样的交通了。但你却会发现 他是远远在先，遥遥在先，你跟他之间差的太多。你一面外面来说了，这就失意的哈，他跟你亲嘴再近都没有了。但你会看到他的品格，你会看见他生活上的表现，你会看到宇宙中的作为，你会看见他的神力，就是说承受的责任。哎呀，你一看见这一些的时候，你会看见说你跟他之间是跟在太遥远的后的地方，我们和主之间差得太远太远了。一面在这个交通中非常的甜美，好像主耶稣就是我们抓得牢牢的，但是另外一面好像他跟我们隔得很远。因为这一个的认识的缘故，所以有一个心愿说，我愿意快跑的来跟随，我要到主自己所到的光景，我要有主自己所有的表现。但是一提到这一件事了，知道说自己无能为力，没有力量。但我们如果单单看见主是一个耶稣，他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罪的话，差不多我们也毕业了。所以是一个人信主受洗是毕业了，按照信主这件事是毕业了，按照你重生这件事，你是的确已经完成了。但是你看见这一位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还是非常的幼稚，非常的落后。所以你里头有个强烈的心愿，愿意像他那样的，这个时候啊，就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的心愿，愿你吸引我，这是圣灵的一个作为。所以这一个的吸引了之后，他就可以开快跑的来跟随主了。那这两个的心愿在人身上开始的时候，这个人的灵命的经历，它是真正式的开始。真实的开始重点是两件。当这一个的苏拉美女，这一个的圣徒有了这两个的心愿了之后，我们会看见主一定给他有回答。主从来不会失信，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圣灵他在我们身上，他头一个做的是给我们做出一种的心愿来，然后也是圣灵负责来解决我们的心愿，应付我们的需要。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马上看着他就接着去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看见在这里有几件事哈，我们不能够太仔细，不过稍微提了一下。头一件事情我们会看见是王带我进了内室，他开头的心愿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快跑的来追随。但下面主给他回答，也不必你来追随，是他负责带我们进到里面，要我们来追随呀、啊，他来吸引了你还追不上了。你虽然来吸引你了，但是你还没有力量能够追随。这位的主是太神圣高超的一位了，但是感谢主，他不光来吸引我们，他是来带我们进到内室。内室是什么？最亲密的地方，最最亲密的地方。第二个我们会看见这一个女子所感受得到的，那一位来带她的是谁？他不光是他爱的对象的一位良人，所带他的那位乃是一位的君王。那个对着主对着王的认识在开始就已经有了。他开始的这次心愿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并没有把他当作王的那个的态度，不过是因着感情上的那种的心愿。但是因着他有这个的心愿了之后，主来带领他的，他所经历的来的，他就发现这一位所来带领他乃是一位的君王，一位的君王。像我们昨天晚上开始一样的，滕金奎弟兄来讲到启示录中的生命与侍奉的时候，昨天晚上头一个所讲的就是那样的敬拜，对不对？头一个所讲的就是那个的敬拜。我们不一定懂得什么叫敬拜，他讲过这么多不同的敬拜，哎，我们平时来讲的话我们也想不出到有几个。但是我们终讲理智上不能够诉说，我们感觉到知道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太高大，高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够匍匐在他面前。这里告诉我们呢，他实在是我的君王。那他虽然是那么高超的一位君王，不叫我们害怕，叫我们的却叫我们有一个经历，他带我 进到他的内室了。那这时候王就答应，然后呢，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感受，这就是进入内室所谓的交通，在那个的感受的里面的，他就是因着王而欢喜快乐，他有一个的表现，他就起来赞美，甚至第三个，并且大家都来爱主，这个人所谓的感受的，这是进到内室的里面所谓的交通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这一个头一步哈、啊，这也是基督徒经历中的最重要的一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主面前所领学习是怎么样，我在多次在一些地方做见证，我是真是感谢主，主待我是他特别的怜悯。当我自己还在初中二年级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是糊糊涂涂信主的，我根本也没有听得懂，我没有搞得清楚，说我几个地方都做过见证，我听见福音发现自己有罪了，这个传道人说耶稣是救主，他顶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你只要相信他就可以了。我自言自语说，耶稣啊，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却知道的，这个耶稣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过。所以我说，假若你是救主的话，求你就救救我，我肚子一个话，假如不是真的，那么只好算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搞不清楚，我就是这样祷告中得救的。那个我也不知道祷告，我也没有跪下来，我也没闭眼睛，我是自言自语的，我就在蒙恩得救的。但是我感谢主的一件事，当我这样蒙恩得救了没有多久，接着有一位同学带我去到一个教会的地方，我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在那一个教会中间非常注重个人和神之间灵里头的交通，灵里头的交通，我们那一个时候啊很忌讳为了主在外面忙忙碌碌做这一件事做那一件事，我们很怕单单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气来为了主做什么，我们更怕不在世界上出风头，乃在教会中的出风头，不受到世界上人的尊敬，乃至盼望得到教会中人的称赞，我们就盼望能够乃是把什么都放弃了，只是维持和主之间那个亲密的交通。我今天回头来看的话，这有他的过分的地方，有他太过的地方，但是这我绝对的承认，这是基督徒一个根基上的学习。我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18岁生过肺病，在那个时候生肺病，像今天听见 cancer 一样的，那个时候全麻性还没有出来，所以那个肺病的是怎么办呢？那是在抗战期间里头，营养也很差，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鸡蛋吃，更没有牛奶喝，我家的孩子现在鸡蛋都不要吃了，我们那个是哪里有鸡蛋吃了？所以那一个时候，我就忽然有一天晚上吐了两个团的血出来了，去照了 X 光才发现有肺病，所以我只好停血。我躺在床上4个月没有起来，我有6个月没有离开我的家的门，就躺在床上。但是那一段的时间呢，是主恩待我，叫我把所有事情都放下，和主之间亲密交通的时候。我们也盼望这次退休会最少把你们地上的工作放一放，把你们读书、家庭、烧饭都不要管了，碗也不要洗了，多好，安安静静的在主面前好好有点交通。我自己很难过，有些做母亲的，哎呀，还要找小孩，又哭又闹的。那么聚会中间最少能够孩子们教一教了啊！你是做母亲，我盼望你们心硬一点啊，哭哭哭不死的不要紧的，你们找聚会时候让他放在 baby sit 那里的啊，去哭也哭哭也不要紧的，能够有点时间安静。但是一个人呢？的的确确蒙恩的时候需要有一点的时间，因为一个人太脆弱，一个人在熟练的学习事情上呢，你单单是马马虎虎是无所谓的，你真的要和主之间有一点的经历上的学习的话，亲爱的弟兄，你必须在非常柔细的光景里头和主之间有交通的，绝对要避免大喊大叫，绝对要避免正是在聚会中间兴奋的作用，这些东西都不能维持长久的，这些的一时之间都是好的，但是不能有长久的果效，长久的果效需要你和主之间个人有了亲密的交通，你能够像撒迦利亚的人所说的，对那一个女人说的，现在我们信是因我们看见了，不是因着你的话，当初因着那一个人的话而到主哪里去的，但是根基不是那一个人，根基是他们直接见了主了，直接和主之间有关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如果和主没有一个直接的经历的话， 你原谅我说一句警告的话，你四年来到你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你不要说共产党那样大的撕裂，你只要稍微环境都舒服一点了，你就站不住了，或者你工作上受一点打击，你就站不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基督徒不要做鱼漂的云里雾里的，基督徒不要像坐飞机似的，基督徒要脚踏实地站在自己的脚上，那是自己和主之间有了亲密的交通。但是我知道，我一提这个有些石头，他说林弟兄啊，好难哦。我承认不容易，你聚会中间如果是兴奋的时候大家去兴奋兴奋，这个还容易啊。虽然你们开了十几个小时车啊，哈，这个十几个小时车开过的时候兴奋兴奋还能兴奋的，聚会中的大家唱诗感谢赞美很喜乐，这个还能够拿得到，这个你只要花了一点外头的力气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灵力的与主交通的话，你开了一百个小时车子还不一定有的，你站在大聚会中的怎么兴奋的场合中间你不一定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需要你从主那里，从你心灵的里头和他之间有了联系，而这个的联系必须在安静的环境的里面，稍微外面环境的吵闹，稍微我们心情上的那个波动，就没有办法叫你灵里头体会得到主在你里面那种爱在你身上给你的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需要的安静下来了，你自己到主那里去。我绝对赞成结了婚的人，如果可能的话，早晨夫妇两个人一读读圣经，晚上夫妇两个人一同祷告。但是我绝不赞成夫妇一同守成根，灵修的生活连夫妇在一起都很难的，你必须你单独一个人到主那里去。来到主那里的时候啊，我多次的提，哎呀，我也怕我年纪大一点啰嗦啊，你们原谅我啊，年纪大一点了常常讲过几遍都啰嗦了啊，我还是要啰嗦一点。来到主面前去祷告的最坏的祷告，那是你预备好求几件事。来到主面前求头一个，求第二个，求第三个，求第四个，求第五个，求完了奉主耶稣名阿门就站起来，最坏的祷告，最坏的祷告。你祷告主要来到主的面前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任何的打算，你只有一个盼望来朝见主。你不注意任何的事，只注意到圣灵在你里头给你什么样的感动，这一个感动很维系，但是你能够感觉得到。这个感动可能的时候就你发现你自己的罪恶败坏而认罪，可能的时候给你看见你这些日子的失败而在神面前叹气，可能叫你看见主在我们在你身上所有的恩惠而你起来感谢赞美主，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我不知道什么。这是让圣灵来感动，当圣灵的那样感动中间的，就随着圣灵的感动继续有一段时间的祷告，而不要有所定规，随着的是让圣灵主动了，像一个流水一样，你一个小船就随着那个河流的水飘，随着那个圣灵所的感动了，然后你在主面前有点祷告。你今天说祷告和昨天祷告根本没有关系，和你所想的根本没有关系，你有的这样的随着圣灵有了一点的交通了之后，你才会发现你所信的这一位神和你是联合的，你才会确定圣灵是在你里面。否则连圣灵在你里面都是理智的，都是圣经夺来的，不是你经历中体会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现在有多少的人对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在经历中的体会的，或者仅仅是圣经的夺来的。圣灵住不住在里面啊？不错不错，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就讲了，主打发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住在里面没有用的。我还记得有一件事，也实在的事，教员雷弟兄告诉我，他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蒙恩得救了。蒙恩得救了之后，有一次他复旦大学的一个查经班的主席找他，要他为他祷告，要教员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是什么呢？为他祷告说他对信心都很摇动，宇宙中到底有没有神搞不清楚了，主耶稣到底是不是救主钉十字架宝血洗净人，这都搞不清楚了，要教宗为他祷告。教宗吓了一跳，你带我得救的， 你是查经班主席，就这个神是真的假的还搞不清楚了，这个怎么办呢？就我心蒙恩的人为你祷告，就他信心都摇动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照着他自己所需要的来劝他，劝过了之后圣经读给他也没有用，怎么办呢？就到学生基督徒学生联合会，那是在上海一个的总会，有个西教师在那边，所以到那个总会那里去，去看那里的帮助。所以焦点就陪他去，陪他去了之后，那位西教师跟他讲了，他说哦，他说那就好，翻开罗马书来，翻开罗马书里头，先讲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无可推诿，啊，就是讲到神是的的确确的。焦点说，我读过了，他也早就会背了，没有用啊，他还是怀疑了。哦，再放一出啊，来证明到宇宙有神，讲了之后他都明白。另外一个的西教师从旁边走过，听着他们在讲，他说你们谈什么？他说这一位这复旦的主席，他对神都怀疑了，我们给他读了几处圣经都没有用，你有什么圣经好读了没有？那一位的是姊妹说，好好好，来来来，你到我房间来，来说跪下，你的这一些是有什么罪还没有认的，你这些主有什么事情对付你，你还没有顺服的，你去再跪下，好好在这边去认罪。那个的团体的主席乖乖的跪下来了，很严肃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求主赦免，一起来，不要找圣经了，宇宙的的确有神。你看见没有？一个叫理智，一个叫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理智是教导，但是遇到难处的时候必须要有经历才能够应付那个难处，没有经历的理智，那是我记得有一次 Billy Graham 到台湾去讲的时候啊，就像伊丽莎的时候，一个人的斧头掉下去了，啊，掉下去的时候，他一个木头把那个斧头再扶起来了。他有的人的斧头啊，上头那个踢的那个东西没有了，这一个棍子乱敲木头的，敲了没有用的。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的话，单单有理智是不管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种的经历那是你必须自己去体会得到的，而这个自己体会是非常维系的中间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件非常喜乐的事，你只要生命在这一种的吸引，有这样心愿到主面前去的话，你在里头一定会经历得到那样灵里头交通而给你的享受，一定的。你不一定找别人见证中那么的强烈，可能在你身上是很温和的，很柔细的，但你总会经历得到圣灵在你里头。你这一个就随着那个圣灵去的交通了之后，慢慢慢慢就会进到更深的光景里头去了。所以这个雅各里头所讲的，在头上一段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一个的经历，与主之间有了交通。这一个的交通到底你的身上是真实不真实的，是你心理作用呢，或者真的是生理的作为呢，是吧？这是我们常常年轻人的问题。我常常对同工们讲，我在台湾讲到容易，在美国讲到难。台湾讲到基督徒都乖乖的，你怎么讲才怎么听，美国讲到讲过了时候，他里头还有问题的。哦，林六，你这个讲是心理作用。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哈？你到底是心理作用呢，还是生理的作为？是我承认有一些少数弟兄姊妹身上，他以为的交通是心理作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出于圣灵的话，他一定有他的感受。圣经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教导，在这一个感受的里面，然后会加上我们在三面前的学习。他头一个感受到自己的本相，再会感受到在基督里面的所有的地位。他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德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一个真实受圣灵带领而与主有亲密交通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的感受。如果没有这个感受的，你要怀疑这是心理作用。心理作用，这一个感受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你很黑，发现黑是在内室里头交通而有的后果，发现黑
乃是主与你亲近的时候给你的启示。你要知道，一个人呢、啊，对着自己啊，只会想到自己的好处，不会想自己的错处的；对着别人，只会记得人家的短处，不会记得人家的好处的。哎，你有没有试试看？你跟人去谈话，你会发现在你自己身上也是这样。如果你碰着老同学了，哎呀，一个人碰着老同学是很喜乐的事啊。如果你碰着同学是小学里面的同学，哦呦，这真是难得了。想我这次回到大楼去，我就碰见我小学的同学，那真是难得了。一碰见小学的同学，说自己都是从前得奖赏的时候，说人家都是想到他给老师打手臂心的时候，人都是这样的，对着自己都是好的，都想到好的，自己坏的地方都忘记掉了，对着人家都想到人家坏的。但是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了之后了，真的合足清净了，就发现自己的软弱，发现自己的败坏，这是人在光中的一个的后果。你看我一在光中，我的影子就出来了，对不对？一在光中，我的影子就出来了。我不在光中的话，我也没有影子。影子是一个光受光照所有的现象，所以我们原来的光景呢，会给我们有个非常难过的感觉。但基督徒有矛盾的，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他一面有受到感受他的黑，但是一面又觉得秀美。这一个秀美是什么？这个秀美是一种的地位，不是一种的情况。要知道，我们在地位中是蒙主的悦纳，我们的本身还是黑而败坏的。我们来到主面前了之后，越亲近主，越发现内心里头的污秽和败坏。但是这可能是儒家思想的后果。儒家思想的后果叫人看见里头的败坏的，佛教的后果只叫人看见人里头的苦痛。所有人世界的哲学只有消极而没有借鉴的，在我们蒙恩的基督身上有了消极，然后有积极方面，看见自己的那样的黑，却又看见在神面前蒙神悦纳而已的地位。这是两个矛盾的，那才是圣灵在我们的所有的作为。你如果不是圣灵的作为，你要么看见自己的秀美，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要么看着自己的黑而失望得不得了，不会两个同时来的。圣灵作为的就是两个同时会来的。第二个，你会感到侍奉中所受的牵制。你一有在神面前受主的带领，有了一点感动，有起来愿意与主交通的时候啊，你马上就会发现你心中会刮新到你的葡萄园。哎，他说我同谋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所以这像滕迪翁所说的，生命一定带进侍奉的，不一定老练，一定带进侍奉的。生命是一个根基，侍奉是自然的功效。没有一个人在生命上有领受，而他没有在侍奉上有发展的。如果一个人在生命上领受不多，侍奉上发展多，这样的人的侍奉是短命的，这样的侍奉会觉得苦闷枯燥，这样的侍奉会觉得重担。但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些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一个的苏拉美女，她刚刚与主交通的时候，她就发现有她自己的葡萄园，她发现有她自己的山羊羔，她就问说，你在何处牧养？我可以在什么地方把我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的帐篷那里了？他要盼望找到主那里去了，他会关心到他的葡萄园，他会关心到一般的山羊羔。那么弟兄姊妹，我先提前来讲一点，这是一个人初期的光景。经过主第二步的带领，到了第三个阶层的时候，他不敢说他有葡萄园，他也不敢说他有什么山羊羔是他来带的。哎呀，实在呀，你读过了以后回头去读啊，口气好大，他自己还有葡萄园了。 他口气也好大，他要怕盼望找到那个牧人，他要把他所带的山羊羔放到哪里去的？这都是刚刚蒙恩的时候。到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的带领差不多都是如此的。我自己也知道，受主过一点学习带领的时候啊，以后要了解。但我现在看见一些新蒙恩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很有雄心大志，我不敢笑他。我一面我知道的，你这个雄心大志到有一天你一定会觉得失望，一定会发现不过出于你自己的打算，你的雄心大志神不会成全的。这种人力都出来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真的被主带领的人在开头不是有雄心大志的。这一个阶层呢，你一定要经过的，经过过了，主再帮你剥夺，再帮你对付，你发现你自己软幼稚到一个地步，贫穷到一个地步，哪里能够照顾你的葡萄园？我做个故宫还不够了。但是开头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啊，我有一个葡萄园，有几只山羊羔是我所照顾的，好热心的。所以都是我也很欢喜看见新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了，很爱主。在我自己孩子当中有一个孩子啊，所以我也不去讲了，否则你们知道我的孩子就麻烦。哦呦，现在是心胸很大，爱心也很大，为了做很多的劳苦，做了很多的工作。我知道有一天主要把它剥夺的，不过在开始的时候这是个正常的光景，是非反常的正常，本身是反常的，但是在人的过程里头都是正常的。而在这个光景里头呢，他不光有葡萄园，他一定会有一个感受，他受到了牵制。我同母的弟兄叫我看守葡萄园，这不是我的，我有我的负担，我有我的引导，今天要我做，不是主给我的负担，不是主给我的引导。弟兄姊妹，你们碰见这样的人了没有？你们在查经班都碰见没有？你如果碰见的爱主的都有这个味道啊，都不愿意做这一个，都不愿意做那一个。我们的教会中佛事主啊，碰见爱主的人常常那个难的事情，这样都有他的引导，都有他的负担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每一个蒙恩的人都会是这样的，这是他的感受。在这个感受中间呢，所以他就问主了，主你在哪里牧羊？主就给他回答，他就怎么说，他问主怎么说呢？我心说，哎呀，求你告诉我在何处牧羊，何处是向我在何处是羊邪恶，我何必在同伴的羊群中旁边好像流离失所的人，在侍奉中间没有着了一样。主给他怎么回答？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从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的帐篷的旁边。这主太太回答，主的回答不是他自己心中的心愿，他心中的心愿乃是盼望知道主在哪里牧羊，他就把他的山羊羔放在这位主的帐篷的旁边。但主没有这么的答应他，主乃是叫他看见乃是羊群的脚中，而不是单单牧人在哪里他就在牧人的旁边。这位牧人在哪里？这位牧人乃是领着羊群走路的。他这一个的女子，一个圣徒，在开始时刻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亲密到一个地步是云头与亲嘴的。但是现在主告诉他说，要他往前去走路了，有过一段时间临终的交通，再往前去的时候了，要他去注意的不仅是和这一位主人用口亲嘴，但是看见这一位主是带着羊群往前走路的。他叫这一个的人切切不能够离开羊群。基督徒身上有爱主的时候有一个的危机，就盼望留在房间中安静读经祷告。我这个话好像很矛盾，一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脱离了一切，连夫妇两个人都分开自己祷告，不要两个合在一起祷告，你才能够和主进那样亲密的交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了这样的亲密交通往前去走路的时候，要防备一个的危险，你是成为一个怪物，是单独在一起的。你怪物怪到一个地步，只知道你的暗室中与主的交通，只知道你在灵里头和主之间的来往，只知道你的侍奉中间受主的带领，你就随着主的而带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有一些人呢、啊， 正是各抒一词，自己独立一方的，他口口声声他是和诸君直接来往的，这个只能是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可以，不是到了这里。到了这里主就要看见主是带领一个羊群，但是要注意的，不是主叫他看见羊群，主是叫他看见羊群的脚踪。羊群和羊群的脚踪不相同的，羊群很多，好多的羊群没有脚踪的，停留在那里，一大堆一大堆的羊。你今天看见基督徒，在今天世界上基督徒太多了，你到处都能够找到羊群，你到礼拜堂里头，礼拜天到礼拜堂的都是羊群，他的的确是蒙恩得救，的的确是神的羊，但是他不一定有脚踪。弟兄姊妹注意吧，所以有的人问我说，林弟兄，我们到一个城里头应该到哪一个教会去聚会，这是个大的问题，这是个大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如果到一个并不太合适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去的话，你过了三年五年没有多少的领受。你如果到一个好的聚会地方去的话，你过三个月五个月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绝不能因着他的礼拜堂人多就当作一个条件，绝不能因为那个礼拜堂对你很靠近这个条件，也绝不能说这个礼拜堂的人好有爱心哦，他常来看我还请我吃饭哦，所以我就去了啊，不是条件。你要注意，在这一个礼拜堂里的这个团体中间，是不是有脚踪的？什么叫做脚踪？是有人给他走路的，有新的领受，有新的经历，受过主的对付，有圣灵继续的作为在他们中间的。他不是羊群，那是羊群的脚踪。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你我在这地上的时候啊，并不是哪一个会就对，哪一个会就错。凡是自夸只有我们教会是对的，这个教会是已经是不对的。我听了有一次沈宝龙牧师讲到有一帮人，他说：“哎呀，你要讲到这一个某某教会好，讲到那一个某某教会好，讲到谦卑我们最好。你看他谦卑不谦卑啊？他最骄傲了，他最骄傲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去看，在今天地上羊群太多了，但是有哪一帮的人他在这往前去走路的？那个主人说，牧人说，你要去看跟随的羊群的脚踪，然后在这个羊群的脚踪里头，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你不要自己不负责，也不要完全负你的责。你是一个新蒙恩的人，被主复兴起来了，关心到年幼的，感谢赞美主。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还是年幼的，你要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羊牧人的帐篷。所以我特别提了，这个牧人是多数的。你总会看见在一个团体中间，如果这个团体是往前去走路有脚踪的话，总有一些的人是来照顾供应别人的人。你要把你所带领的山羊羔放在他的帐篷的旁边，一同受的带领。你一面不离开教会，不是单独，一面不是随着一个团体就停留在那里，你是跟着他们一同往前走路了，那这才是主对他的一个回答。所以这是他所有的感受的。再有一个的感受，我讲这一点呢，我们今天就可以了。主就对他怎么说呢？我们看第九节，他说：“我的家哦，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头上第九节、第十节是主对那个女子所有的评判，第十一节是主对女子身上所该要做的。这个女子在主身上是什么呢？主看她是像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圣经中的马总是知道她的力大力气大，她的行路快。法老的马是在所有马中间选出来的，所以这一个马一面的确是跑路的快，但它这是代表天然的能力，天然的能力。这一个的天然的能力，或者是他的才干， 或者是他的殷勤，或者是他的劳苦，或者是他的热心，都是用他天然的能力而来这做的。他这个开头罪就是这样。第二个，他是叫做他天然的美丽，他的两腮腮因着发辫而秀美，那这就是知道一个女子美丽的地方。因着她的景象，因着珠穿而华丽，就是知道她天然的那个的美丽。但这个的天然的美丽，主没有对付她，主没有除掉她，在主开头的时候要把她加上了金辫，镶上了银钉。我们要看见金子的圣经中间的总是讲到神性，那是金子的圣经时代里面的写圣经的时候，金子是所有金属中间最不容易改变的，所以它是最贵重的。宇宙中间永不改变，只有这一位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金子代表神性来说的。银子的圣经中是赎命的银子，是基督的救赎。所以这个女子一开头与主之间有这么强烈的一心愿，也与主有交通的时候，不过她还是靠着她天然的能力，可以凭着她天然的美丽，在主在这要加上她的神性，要加上她救赎的工作，这是主要把她加进去了。这样渐渐的加，就这个人就渐渐脱离掉她天然的能力和美丽，以后所显出来的是主圣灵的东西在他身上的表现，这个才能够达到主满足的地步。但要到这个地步，主要经过几个阶段给他一步一步带，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停在这里了，好吗？我就盼望说我们今天停在这里，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后天再开始，有还有三个上午是第二堂，盼望弟兄姊妹下午和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把雅各好好读，好不好？都过了读的时候，可以借着我们所发的讲义啊，他的题目你可以看了，然后你读过一遍有所了解，然后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再会好好的一同来看雅各书的光景。好，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想到我们前今天的光景，想到我们前面的需要，我们真不敢有什么奢望能够领受多少，能够改变多少，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用